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在这个特别的季节里，你赐给我们你的节气。主，我们要听到你的心跳。主，我们要亲眼看见你在我们当中。我们希望你的荣光如同当年的云柱火柱一样也在我们当中。主，我们离了你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今天我们求你，你的圣灵真的是要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，使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，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耳可听的人，帮助讲的，帮助听的。主，求你对我们说话。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感谢主。今天呢，我们看到生命记三十一章，生命记三十一章已经来到了生命记最后了。摩西几乎已经把所有的诫命都讲完了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已经120岁了，而且神已经告诉他，你的死期到了。你喜不喜欢听到有人这么跟你讲，或是神跟你讲说你的死期到了，预备好没有？我们大概没有一个人想要听的。但是摩西，当我在读这个三十一章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心是很平静的，很平静安稳的。他在神面前已经跟他这个争过多少次，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。当神说罢了，你不要再提了，他就安静。他也知道要接续他的人是谁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生命记三十一章，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，很有意思哦。他去告诉，你记得上个礼拜我们的题目叫什么吗？我们题目叫做站立。是不是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站在摩西面前，大家都站立好，全神贯注的听。那三十章讲完之后呢，是否他们都回去了？因为在这里，在原文里面很让你摸不着的，因为他说摩西去告诉以色列百姓，他们不是就站在那里吗？但是他说摩西去，于是就有一些解释的犹太注释家说，摩西就一个一个的去到他们家，到每个支派每一个人的家里，每一个帐篷，然后对他们说。当然我觉得恐怕不太容易啊，因为他已经讲了他几岁，120岁了，120岁的老人这样一家一家去敲，哎，几百万呢，大概不会吧。但是都没有关系，在这里让我们看见，就是摩西去告诉所有的以色列百姓，我的时候到了，现在是你们，你们当刚强壮胆，不要害怕。生命记三十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，他告诉所有的以色列百姓，你们当刚强壮胆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畏惧他们。他们就是所有的在迦南的那些仇敌们、敌人们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这是对以色列全会众说的，让以色列的全会众心里准备好，你们要刚强壮胆，不要害怕，不要畏惧他们，不要怕敌人。摩西在对谁讲话？摩西在对一群与这位神立约的百姓讲话。摩西在对一群耶和华神称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的这些人讲话。这些人代表谁？代表谁？代表这位永生的神，创造主，是不是？这全世界当中，万民当中被分别出来的，他们的身上带着一个记号，这个记号就是耶和华神，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是他们的神。因此，你们不要畏惧，不要惊慌。特别是一个人，这个人是要接替摩西的，于是摩西就招了约书亚来，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，你约书亚，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，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。到底是谁要使以色列百姓承受那地为业？当然是神。但是谁在地上代表神的？约书亚。所以约书亚是领袖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当着全以色列人的面，摩西告诉约书亚，你是接替我的领袖，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，他必与你同在，必 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。这一段话变成约书亚一生，你讲约书亚，你一定会讲到这一句话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就告诉我们，你要刚强壮胆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一开始我们就很认真，我们来看这句话，也是对我们所有的人讲的。我们每次在讲这个妥拉的时候，并不是在看着遥远的3000多年前有一群人，神借着摩西老头子120岁来跟他们讲的话，这个停在那里，不是。永活真神，他的话语永远存在，他的话语世世代代。上个礼拜我们讲过了，那个摩西不仅对当时的百姓讲话，他也是对谁讲话？对还没有出生的，不在他们当中的人讲话，是不是？那不在他们当中的，你那个时候在吗？你也不在啊。我在吗？我也不在啊。可是我现在听见这个话，今天我一开始我就要送给大家，你要刚强壮胆。你在你的人生道路上，不管你遇见什么事情，你不要害怕，不要惊慌，不要后退，你一定要站立得住，刚强壮胆。这是神百姓的记号，这是神军队耶和华军队的记号，刚强壮胆。你只要是去思想看看，摩西说他要在你们前面行，你的元帅在前面，这是一群跟随元帅的军队。如果你害怕看到敌人，你没有看到你的元帅是谁，你看到的是敌人，于是你就惊慌害怕，想要往后逃，谁丢脸？你的元帅丢脸，这个罪很大的。你不要以为这不是罪啊！哎呀，主啊，你了解我，我实在是很胆小的，我很害怕的。 No， 不可以的。所以摩西在劝勉所有的百姓，包括你，包括我。今天你在任何仇敌面前，你绝对不可以退后，你一定要站立，你要刚强壮胆，不要惊慌，你一慌起来就手足无措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放在心上，当每一次你遇见任何情况的时候，是真实的，有时候是半夜晚上黑夜忽然间听到一个声音害怕，你在当下，我用这个小的例子来跟你讲，你当下就说，我的元帅是耶和华，神在我的里面，在我里面的比外面的更大，你怕什么？我以前在讲台常常在教导大家，什么地方让你害怕，你就走上去吧，觉得那个地方有什么东西，你走上去吧，不要怕，明白吗？不要怕，一点都不要怕，因为他在看，因为他在你里面，因为他与你同在。这一开始的经文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他与你同在，他纵不撇下你，纵不离开你，一直到今天。这是我们一生要记得的，你一生要记得的，你不孤单，你不是一个人，神与你同在。会离开的是谁？只有你。神不会离开你，是人会离开神呢。神永远不会离开他的百姓，但是他的百姓要是执意转头的话，不听他的话的话，那么他会离开。他们说圣灵是君子，不勉强，不勉强你，你选择，我尊重你，但是他一定很忧伤，圣灵很忧伤。今天很有意思的，我们要来看哦，《生命记》31章有两条最后的诫命，两条最后的诫命，诫命一共有几条？613条。那在这一章里面有两个最后的诫命，612条跟613条。我们来看什么是612条所讲的。我们打开圣经看《生命记》31章第10节到第13节。摩西吩咐他们说，每逢7年的末一年，7年的末一年就是什么？安息年。安息年大家都知道了，感谢主。这一年也叫做豁免年，就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，这个月祝棚节的时候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。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，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所有的人，使他们听，使他们学习， 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，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，就是此刻还没有出生的，在未来的世代里面会生出来的这些儿女，得以听见，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，常常这样行。我再提醒大家，你要记得约跟人有关系，约跟人有关系，还跟什么有关系？地有关系，人跟地跟约有关系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，能够把这个人跟约连在一起的，就是耶和华的话，律例典章诫命连在一起，那么你就可以存活。你可以存活是因为你相信他的话，你是他的百姓，因此你可以在那个地方他应许给你的地上存活。我们看到这里，在祝棚节的时候，每七年的时候，他们要全部聚集在神所指定的地方，只有一个地方，在后来的时候就是指耶路撒冷，聚集在一起，在那个地方做什么？听，用听的，听什么？听摩西五经，摩西五经念一次，听神的话语。所有的人，每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例外的，不管你是男的女的，以色列百姓，孩子，孩子也要听。还有寄居的，寄居的就是不是以色列人，就代表列国的人，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外邦人，外邦的信徒，我们被接之进入以色列家的，我们要不要听？要听，包括我们在内，我们要听，要学习。学习什么？学习神的话语。妥拉的意思再讲一次，我们复习一次，就是什么意思？神的教导，神的训诲，是不是？要听，听了以后，希伯来文的 shema 的意思是什么？听，听。可是他不是只有听而已，他听要怎么样？去行，听要行。当你听到神的话语，你要学习，学习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需要有人教导。摩西已经把律法交给利未人，在约柜旁边的祭司利未人有义务要教导。你们不要以为说这以色列百姓七年才听一次啊，不是，每一个安息日他们要听的，安息日已经听了，但是祝棚节的那一天要听，这个日子叫做 Simhat Torah 就是妥拉节，在安息年祝棚节的最后一天，他们读，整天都要读神的话语，做什么？你听，你心里起敬畏的心，敬畏他，他是我的神，他是我的神，我要谨守遵行他的话语，不是只有听而已，要行，谨守遵行，否则你就不要听。然后呢，使他的儿女们一代一代的传下去，一代一代的讲给他们听，孩子不教不行的，要教。所以因此我们认为小孩子在这里，在这个团队里面，我们的小孩子也是要教妥拉的，正在预备当中，大家为这个祷告。那小孩子也要听妥拉，不是只有你们，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在讲在听而已，小孩子要听，他只有神的话能够改变，不是人的话，神的话教导他会听，听了以后他会敬畏神，他会敬畏神。这是612条，第612条，我今天要指出一点让你们看见的，就是这612条其实暗藏着一个真理在这里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每七年的时候他们要再听一次，这个意思就是当他们听完之后，他们要说什么？我们愿意遵行，如同当年在什么西乃山神借着摩西问他们一样，我们愿意。所以每七年这个约要更新一次，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，写在这个圣经上的。如果你不知道那个古代近东的那个背景的话，你不知道它的背景是什么。它的背景就是每一个国家，不管你是不是属神的国家，任何一个当时的古代近东的国家，宗主国跟诸侯国一样的，每三年四年就把他们召集在一起，召集在一起做什么？把我宗主国跟你立约的那个条款讲一次给你听，让你听进去，让你害怕，让你说我要遵行。因此这个第612条诫命就是一个更新的约的命令，你七年你要更新一次， 所以刚新那个约并不是一个现在才有的那个概念思想，你知道吗？就一开始就有了，在当时的背景就有了，你必须要更新，久了 就忘记了，你久了你就忘记，你不知道这个创造主跟你立的约是什么，所以你七年从头到尾听一次，更新一下这个约，听完之后，哦，敬畏神，我敬畏神，我说阿们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所以丈夫跟妻子其实也要应该常常要更新那个誓言，常常更新誓言。我们第一次更新誓言是在以色列的迦拿，就是耶稣婚宴里面使水变酒的那个地，夫妻两个人更新一次，那只是一个记号而已。更新誓言非常重要，更新誓言不会使你走错路，这是第612条。然后613条是什么？我们打开圣经再看，生命记31章19节，生命记31章19节到22节。现在神对摩西说，现在你要写一篇歌，教导以色列人，传给他们，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，都还没有进去，日子都连一天都还没有过，神已经要他要摩西写一篇诗来见证什么？你们的不是。他说，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，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，身体肥胖，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，藐视我，背弃我的约。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，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，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。我为领他们到我所起誓应许之地，以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。你会问啊，神你都知道了，为什么你还带他们进去？因为他守约施慈爱，因为他给你的应许他一定要，他启示给的他一定要做，一定要完成。当日二十二节，摩西就写了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。第三十节也说，摩西将这一篇歌的话都说与以色列全会众听。这是下个礼拜的，我们要听摩西这篇歌。你知道吗？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学过第二种语言，日文是不是在我们当中的日文、英文？然后你怎么学那个语言？最容易的办法是什么？用唱的，编歌是不是？连那个 A B C D 都有歌，是不是？不不摸佛也有歌，我们在台湾学的哈，这些都有歌。为什么？你用歌调一唱出来，那个旋律就在你的脑海里面。词句就跟着那个旋律，你就不会忘记了，就唱，用唱的。神喜欢唱歌。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，我看到有一个人，他是在英国，他是犹太人，他是一位拉比，但是在英国女王也奉他做爵士，他是很有名的。他写了一篇文章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我今天要用这篇文章来跟大家分享。我们来看他怎么讲，站在一个犹太人的立场，他来看神的话语，他是怎么讲的。这个人叫做就是拉比约拿丹萨克斯，他写了一篇文章，他题目叫做妥拉是神的歌。妥拉其实跟你们讲真的，犹太人是不读妥拉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是用唱，他们用唱的，他们用唱的。下个礼拜长老弟兄会来到我们当中，你们让他唱唱看，他很会唱哎，我都觉得很奇妙，他怎么能唱？他唱希伯来文，用唱的。犹太人是唱的，唱歌，唱神的话语，不是用读的，他们用唱的。他说，这都英文，但是我把它翻译出来。他说，第613条诫命，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，是让妥拉神的话语律法在每一个世代都是新的，对每一个世代的这些百姓都是新的，象征一个事实。虽然妥拉的给予只有一次，在哪里给的？在西乃山上给的。神在西乃山上颁布妥拉给以色列百姓一次，可是呢，他却必须被重复的接受许多次，重复的一代又一代，一代又一代， 他如同我们每一个人，通过我们的学习，学习什么？学习妥拉和实践，活出来神的话语，让每一个人，今天你听到的，每一个人都要学习跟活出神的话语，竭力要重新听到那最初在西乃山上所发出的声音。每一代我们都要听见，当你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你要听见他的声音。当年在西乃山上他讲出来，从他嘴巴里面讲出来的这个话语，明白他在讲什么吗？这神的妥拉到我们这一代，我们这些本来是无关保罗所说的，我们是与这个诸约与神的话语是无关无分的，但是今天我们被接知进来了，我们竟然有这样的一个特权，我们可以听神的声音呢，我们可以听到神的话语，听到神的声音。所以这个妥拉对你对我都是新的，不是旧的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当我们在讲给孩子听的时候，如同当年在西乃山上他也在听那个时候的声音，这个道理你一定要明白，一定要听进去，一定要想通了，一定要想通，因为神是从永恒里面讲出来的这些话语。所以永恒里面的话语，永远不灭的话语，永远不会成为过去的话语，在每一个世代都是一样的，都是现在，现在，现在是，明白吗？都是现在是，神的话语是现在是，神的话语不是过去是，明白吗？你听见了？所以你不能讲神的话语律法过去了，因为你不懂圣经，因为你不懂得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，不会过去，因为与你立永约的是那一位永活的真神。哦，我们真的是太多不明白的。我们要看下一章，他说，好像神，就好像神在对以色列人讲说，这是不够的，不够的。虽然你已经从摩西得到了我的律法跟妥拉，但是你必须让这个律法或是妥拉在每一个世代成为新的。这是刚刚我讲的那个约拿丹上士爵士所讲的，他讲一次，好像神在对以色列百姓讲，这是不够的。你们现在站在我面前，站在摩西面前，你听到的这些人，你们从摩西的口中已经接受了，得到了我的妥拉，我的律法，可是你必须要让这个妥拉在每一个世代都成为新的，明白吗？我希望我讲清楚，不清楚你们再去多听一次，因为这个圣约不是会变旧，它乃是必须要定期更新，这明白了吗？这个很重要，我们一定要了解到这个真理，你才不会乱讲乱解新约啊，然后别人讲什么就去听，这个就是犹太思想、希伯来思想是我们所不知道的。圣经没有成为旧的，神的话没有成为旧的，你不能讲它是旧的，它乃是必须要定期更新。定期更新是每七年你什么？你要读一次，每七年你要听，每七年你都要说 I do， 我愿意对这位神说。所以妥拉下面这一句话真的让我觉得非常的激动，为什么我要跟你们分享？就是他说妥拉像一个人，妥拉像一个人，他妥拉不是东西，妥拉不是东西。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，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已经告诉我们，妥拉不是东西，妥拉好像一个人，妥拉就是神的话，神的话就是神的道，道成了肉身，就是谁？
耶稣。
所以在妥拉的面前，我们就好像面对王一样，在妥拉的面前，我们就好像面对王一样。在妥拉节的时候，他们跟他跳舞，我亲眼看到，在以色列最大的一个犹太会堂，你们看，抱下了大概有30卷这么大妥拉卷，开始、哦、游行，老的小的每一个人都要去 kiss 他，都要去舞，他抱着妥拉卷跳舞。这是我们不知道的，这个希伯来的背景是我们基督徒所不知道的，他们是怎么的看重这个道。所以当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以为老约翰哇圣灵充满，竟然看到了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看到的东西，错，这个东西深深的扎根在希伯来思想里面，深深的扎根在里面。老约翰所讲的没有心思，老约翰所讲的都是他们真正的认知。他说我们和他跳舞好像他是一位新娘，我应该说是他是王，妥拉是王，我们是什么？ 他的心腹。正确的了解应该是这样的了解，妥拉代表道，道神的道，神的话代表主耶稣，代表那一位王。因此你抱着妥拉在跳舞的时候，好像这位王跟他的心腹怎么样在跳舞，美不美啊？觉得很美耶。然后呢，你知道他们怎么对这个妥拉吗？他说如果有一个人，他说、哦、求神禁止不要有这件事情发生啊，有人破坏或是摧毁了妥拉卷妥拉，他们就埋葬他，他们就真的把他带到好像坟地一样埋葬他，好像他是一位人，然后哀悼他，哀悼这个妥拉卷的被摧毁被破坏，好像失去了一位亲人一样。所以犹太信仰或是说我们圣经的信仰中心是一个人和一本书，这本书是书中之书，雅歌是歌中之歌，这本书是书中之书，一个人和一本书之间的爱情故事，你听过吗？我们现在可以明白了，因为我们学过雅歌，我们现在可以明白了是不是？但是这位犹太拉比所讲的话真的让我觉得我一定要讲给你们听，他们是这样在看神的话，真的很不同，跟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受的这个教训是很不同的。哪一个才是真实的？神的话，神的话。所以妥拉好像是神的歌。其实你知道整本圣经，我说摩西五经啊，五本书啊，它的题材真的就像散文一样，像歌一样，散文。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学文学的？如果学理工的比较没有办法了解，学文学的就散文。散文的意思就是他有时候会讲一件事情，讲一句话，可是呢却保留很多的空间让你去思想，有很多的空间你可以去思想，那你必须要近身，近身你就会听到，你就会得到更多。所以每一年我们在学习妥拉，每一年我们都觉得怎么好像是新的，好像是挖掘一个泉源不断涌流的井一样，那么的深厚，那么的美丽。神的话语，这是神的话语，但愿我们每个人都放在心上，能够明白，能够明白这位拉比讲的。我很想跟他讲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耶稣，耶稣啊。没机会跟他讲到话，感谢主，有一天他一定会明白的。在这里我要跟你们讲，就是说神的话，创世纪第一章他在创造的时候是不是用神的话？是。神的话讲得更清楚，神的话，神的律例，神的诫命典章早就存在了，你知道吗？在创世以前就存在了，这通称叫做他的道，他的道早就存在了，因为他就是神，道就是神，是不是？你明白，你听进去了，虽然你不是很明白，但是你听进去了，道就是神，早就存在了。所以神的诫命律例典章是在西乃之约之前就有了，这句话你同意吗？同意吗？神的诫命律例典章就是神的话，在西乃约之前就存在了，你相信吗？相信吗？明白吗？明白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创世纪二十六章第二节到第五节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，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事，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。这是应许哦，听好，神给亚伯拉罕，现在给以撒的应许，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都因为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。我的话，神的话，神的话，神的道，神的道就是谁？就是耶稣，就是妥拉，明白吗？明白吗？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、律例、法度。亚伯拉罕听见神的话，这个神的话、吩咐、命令、律例、法度是在西乃之约前他就存在了，听进去没有？ 这个认识很重要哦，这个认识是最基础的，最基础的，你一定要有这个认识啊。神的话、吩咐、命令、律例、法度，在西乃之约前早就存在了。那么在西乃山的时候，神把他的话传给以色列百姓，是因为我们看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三节到第八节，是因为摩西到神那里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摩西，呼唤他说，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，晓谕以色列人说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他做了这件事情，这位王做了这件事情，如今现在你站在这里，我站在这里，如果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现在如果你们愿意听从我的话，听从我的律例、诫命、典章，你们愿意的话，遵守我的约的话，那么你们就可以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我要问你们了，以色列人听到摩西这么讲的时候，他们说什么？耶和华的话我们怎么样？我们愿意听，我们愿意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们说我们愿意，所以神就跟他们立了约，这个叫西乃之约。他的话早就存在了，但是这些话要赐给以色列百姓的时候，神先问他们，你们愿意吗？他们说我愿意。你想想看啊，很美丽而且很深奥的，可是又不深奥的，这些话就是耶稣道嘛，是不是？道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，好像父神在说，你们愿意跟他结婚吗？你们愿意嫁给我的爱子吗？然后以色列百姓说什么？我愿意。所以才有那个婚礼啊，才有那个西乃之约啊。所以为什么以色列百姓看西乃之约就是婚约，明白吗？这个就是婚约，因为他说愿意，因此你愿意，好，这是我的宝贝，我的话语，我的道，我自己都给你了。耶稣有没有把他的全部给我们？有，当你接受的时候，他是全部给我们的，因为你愿意，你明白吗？因为你愿意。哦，我知道你们有人听得懂，有人听不懂，因为你说你愿意了，你愿意你就知道你是谁吗？你就属耶稣的心腹了，你是嫁给他了，你不再是你自己的，你明白吗？可是为什么我们生活生命还是一样呢？还是过着像你自己的一样呢？就因为我们不明白，我们太不明白了。这些是话给你，你要听，你要去行，你要去听而行，要记得神的话是这样子。这个安息日很特别，我们一直在讲以路月，然后我们讲吹角节，然后进入赎罪日到祝棚节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安息日很特别，这个安息日是介于吹角节跟赎罪日之间，因此这个安息日叫做 Shabbat Shavah， 意思就是回归的安息日。这回归的安息日，今天，而这个回归的安息日，这个回归。记得我跟你们讲要祷告，从吹角节一直到赎罪日这十天，你一定要祷告，你要认罪，你要悔改，你要跟神和好，你要跟人和好，不是只有跟神和好，神啊你知道我而已就好了，跟人没有和好不行，跟神和好，你跟人和好，这是这个礼拜非常重要，剩几天了，我们从礼拜二晚上开始到礼拜三赎罪日这一天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这个是一个归回的日子，也是个悔改的日子，也是个悔改的日子。然后呢，对犹太人来讲，这非常紧张的，非常严肃的，因为他不知道。举个例，吹角节的时候，神把生命册打开，生命册打开了，上面是空白的，每一个人的名字等候着要写在上面。然后你如果在这十天里面真的重新里面悔改了，认罪悔改了， 那么到赎罪日的时候，你的名字写下来在生命册上，盖上封上，你还有新的一年可以过。这是犹太人，你还有新的一年可以过，但是你的名字要是没有写在上面呢，恐怕今年新的一年里面你就要死了。对他们来讲，对这个经历奇迹经历神迹的民族，他不会认为这是小事，因为他们的历代祖先所见证出来的让他们知道这是非常严重的，就表示什么，真的有人死了。所以他们很认真，这十天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我们的看法不同，所以我们不认为这个很重要。今天我们读到何西阿书，何西阿书他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，你跌倒了，碰到东西跌倒。你为什么会跌倒？你为什么会跌倒？因为你故意犯罪，这个罪孽就是故犯的罪，因为你故意犯罪，所以你跌倒了。何西阿书十四章第一节，何西阿书十四章第一节一直到最后，你看到神的心意，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。你知道吗，在圣经里面故意犯的罪是没有赎罪祭可以赎的，故意犯的罪只有一条路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死。但是神在这里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归回，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你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，没有希望的，你是该死的，但是现在你归回，你归向，归向我，归向是吧？归向，归向的意思是什么？归向的希伯来文的意思非常丰富，它就是恢复，恢复，恢复你原来的样式，更新，更新，从旧的变成新的，回转，回转的意思是180度的转弯，你的过去就在后面了，你往新的路走，返回，你原来是在这个地方的，原来是属于神的子民，但是你如同那个浪子一样，现在你要返回。你要起来，我要往我父家去，返回，你要被带回阿利亚。以色列百姓要阿利亚被带回来，谁要带他们回来？所有的信徒带犹太百姓回来，阿利亚带回，回头，回头，不要再硬着景象了。刚刚神已经讲，你们是硬着景象的，硬着景象不肯悔改的，然后重新开始，重新开始，最后一个就是悔改，归向。悔改，悔改的意思是你不能再往这个方向走，你必须要转过来，往这个方向，对的方向，往神的方向走去，这叫归向。现在就是神这个礼拜今天在跟你讲的，今天就是神在呼唤你归回，回转，回转，你要回转，唯一的机会，唯一的机会，你再不回转没有机会了，没有机会了，这个很严重的。我们看到约珥书，约珥书第二章12节、13节、15节，耶和华说，虽然如此，你们应当禁食，禁食就不吃饭，谁都不喜欢，但是耶和华说，神说，给你们一个机会，要禁食，哭泣悲哀，一心归向我，你们要撕裂心肠，不是撕裂衣服，撕裂衣服没有用，神看你的心，你没有撕裂你的心肠不算，归向，归向，回转，悔改，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因为他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。所以你们要在锡安吹角，分定禁食的日子，宣告严肃会，赎罪日，赎罪日的时候吹角，宣告严肃会，很认真的。我巴不得有一次，或许我们不要祝棚节去，带你们赎罪日之前去看看耶路撒冷的赎罪日的情况，很认真的，不是宗教仪式，是他们知道，特别是他们没有耶稣，他们更不知道怎么办，之后真的是非常的很严肃的面对的，没有人敢吃饭的，连水都不喝的，那一天就这么的严重。快到了赎罪日，我用圣经跟你们讲，今天或许在我们当中有人要问我了，我们基督徒已经有救恩的确据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有救恩的确据，是不是？因为你接受耶稣基督了，对不对？还需要过赎罪日吗？ 有没有这个问题？在你的脑海里有没有出现这个问题？基督徒已经有救恩的确据了，因为我接受耶稣，耶稣一次献上就永远有功效，是不是？他的宝血为我流了，对不对？不再有任何的献祭的需要了，他已经做成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还需要过赎罪日吗？我让耶稣自己来回答我们好不好？我们让耶稣自己来回答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六章四到六节，这是圣经希伯来书讲的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且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，若是怎么样离弃道理，离弃神的话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怎么样重钉十字架，重钉十字架，明明地羞辱他。严重不严重？很严重。请问你，我现在问你，请问你这句话是在对基督徒讲的，还是对不信的人讲的？有疑问吗？这句话是在对谁讲的？对你对我讲的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二十九节，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我刚刚已经讲过故意犯的罪，对不对？赎罪的祭就怎么样再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赎罪祭了，故犯之罪没有赎罪祭的，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消灭众敌人的烈火。这个烈火本来是要烧死敌人的，现在怎么样？现在在等候谁？等候基督徒，离弃真道的基督徒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托拉，凭两三个人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，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轻看他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了，轻看我继续犯罪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。主耶稣讲过，什么罪都可以得赦免，唯有一个罪不能得赦免的是什么？亵渎圣灵。这是他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所以你们想，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这是谁讲的？这是神的话，这是神的话，听进去吗？希伯来书，你说这不是耶稣讲的？好，那我们来看耶稣讲的。我们来打开，我们再来看启示录。我很快的让你看到启示录第二章跟第三章，他给七个教会的话，七个教会的话。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，在这里有两个悔改。他说你做了很多好事我都知道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，这个爱心是阿嘎贝的爱，爱神的爱，离弃了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悔改，耶稣有没有讲悔改？
有
啊，有没有讲悔改？
有。
你做很多好事都不行啊，不是不够哎，他要你的是什么？要你的全部，要你都对他的爱。一个丈夫不在乎这个妻子，怎么服侍他，怎么的做好吃的菜给他吃，为他洗衣服，若这个妻子不爱他，你觉得这个丈夫心里会满足吗？绝对不会的，是不是？他要的是爱，不是那些做那些东西，不是你每一件事情都为他预备的好好的，不是，他要你爱他，这是神。所以你要悔改，悔改，耶稣讲的。士每那教会没有受到主耶稣责备的教会，他说你要至死忠心，不管遇到什么你都要至死忠心，到死你都要忠心。给别加摩教会的，前面你们自己可以去看。所以你当悔改，若不悔改，我就快临到你那里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。他在讲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做了不好的事情，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做不好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有，你是在群体当中，所以你要悔改。悔改要指责 rebuke， 要指责做错事的人，要不然我就要来。耶稣说我就要来刑罚他们。给推雅推拉的教会，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，爱心、信心、勤劳、忍耐，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好事。 然后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，引诱他们行奸淫，吃祭偶像之物。我曾经给他，耶稣说，我曾经给他悔改的机会，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，不肯悔改。若不悔改所行的，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。大患难快来了，弟兄姐妹们，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，党类原文做儿女，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，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的。如果你今天所做的事情，所遇见的事情，你真的要好好的悔改，好好的思量，为什么我所行的路都不通，为什么我所行的路总是有大石头挡在我前面让我跌倒。要悔改，这是耶稣的话，你要悔改。他鉴察每一个人的心思肺腑，他给撒迪教会的，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，这是一个教会是没有一个好处的。你要回想你是这样领受的，这样听见的，又要遵守，并要怎么样，大家一起讲，
悔改，
大声一点，
悔改，
太小声了，
悔改，
并要悔改。若不警醒，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，我即使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。这是谁讲的话？主耶稣手中握有阴间跟死亡钥匙的，他给腓拉铁腓教会，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有忍耐就表示有逼迫，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，大患难的时候，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。你要不要？我们看到这世界在改变，大灾难逼近你了，你要不要祷告说，主啊，不要让这个患难临到我，要不要做这样的祷告？当然要，可是你必须要遵守他忍耐的道。我必快来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你都不要去找先知为你祷告，你都不要去找谁发什么预言，写在这里，你如果要避免掉普天下人，这个普天下人受试炼表示是全球性的，全球性的患难，他要保守你，他已经给你那个秘密，给你那把钥匙了，你只要跟着去行就行了。给老底家的教会，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啊，感谢神，如果神在这个时候责备我们管教我们，我们还有机会悔改。你要不要感谢？要感谢，要感谢，因为是他疼爱的。希伯来书说，只有爸爸才管教自己的孩子，因为他爱我们。说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。原来我们可以跟耶稣坐在宝座上，如果你得胜的话，因为他得了圣，所以他可以坐在什么父神宝座上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你有耳朵吗？
有。
你有耳朵吗？
有。
你有耳朵吗？
有。
那你听进去了，对不对？
对。
那我再问你们，基督徒要不要过赎罪日？
要。
为什么？因为我们，因为耶稣讲的，你要悔改，是不是？他有没有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？
有，
他给我们机会的。因为你知道，有一天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。这句话听过吗？
听过吗？
啊，听过，在哪里？马太福音第七章，是不是？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、23节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天父旨意是什么？写在哪里？写在摩西五经里面。当那日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吗？”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我请问你，这些人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？
基督徒。
是基督徒，是不是坐在我们当中的？
是。
可怕不可怕？
可怕。
很可怕。好，什么叫作恶的人？希腊文叫 anomia， 你不会希腊文没关系。这个意思，作恶的人在圣经里面的注释意思就是，在没有律法状态之下的人叫作恶的人，不受律法，律法就是妥拉，就是神的话管束的人，就是作恶的人。对律法愚昧无知的人，你知道何西阿书讲过，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。为什么无知？因为不懂神的话，因为不遵循他的妥拉。没有律法愚昧无知的人，违反律法的人，太难了，谁做得到？我做不到。没有律法，没有神的妥拉的人，藐视和悖逆妥拉的人，罪孽邪恶的人，在我们当中，在大教会里面，不行妥拉的，说妥拉律法已经过去了，接受人的讲法，不接受神的讲法。我今天要告诉你们说，你要听神的话。我讲的是不是神的话？是不是神的话？不是我的话，我都不用解释，你已经看见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神的话？你自己去思想。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，所以你要祷，特别在这一个时间点上，我们要祷告。祷告什么？我巴不得每一个人不仅为你自己祷告，我们要为教会祷告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因为24章马太福音第12节，只因不法的事正多，不法的事就是离弃神的话语的事情越来越多，不法的事就是离弃神的话语，不要神的妥拉的这些事情会越来越多增加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。爱心冷淡，你的爱心要在哪里彰显出来？遵行神的话，遵行神的话。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想主，我要讲这样的严重的话吗？我要讲这么严厉的话吗？我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爱你，我必须要讲，你明白吗？我必须要讲。如果你喜欢听那个包着糖衣的道，对不起，这里没有。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，我们要行神的话语。将来有一天他说我不认识你，你说因为在御茶水有一个牧师，他从来都不讲悔改的道，没有叫我悔改，都是他的罪，我就有祸了。你明白吗？明白吗？我必须要讲，要悔改，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要悔改，要悔改。最大的一点就是不要拉凶好弱。我们读了这么多拉凶好弱是什么意思？邪恶的舌头，不要在背后批评论断了。邪恶的舌头，我们一定要认罪悔改。很多事是我们所不知道的，只有神知道。感谢神。当我们认罪悔改之后，你有没有盼望？啊，我们是有盼望。感谢主。就怕你不悔改，但是只要你悔改，我们看神怎么讲。神啊，有何神像你啊？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。我们刚刚在读生命记啊，神说我知道你们这一批人一进去以后全然败坏，都要死掉，都要违背我，你们还是要进去，我还是要在你们前面行，我还是要为你们得地为业，让你们得地为业，是不是？这一群人，这一世代都要过去，这一世代都要死掉，但是会有一个世代，会有一个世代真正听见神的话，愿意遵行神的话，明白吗？遵行神的话，走神的道的渔民，渔民就是剩下的人，剩下的人，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，不永远怀怒，喜爱施恩，必再怜悯我们。感谢神，我们没有一个人配，你配吗？我们没有一个人配，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十字架上的爱，没有一个人，所以不要夸口，我们没有一个人配，我们都是蒙怜悯的，是不是？我们都是蒙怜悯的，如果他没有怜悯我们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的要谦卑，我们真的要在他的面前认罪悔改，他一定要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 又将我们一切罪，哎呀，你喜不喜欢文字？我很喜欢文字啊，这个文字说一切罪，一切罪就是什么？就是一切罪，所有的，是不是？他要把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。犹太人不认识耶稣的人，在这个阶段里面，他们到海边去，到水边去，他们做什么？他们带着面包到河边也好，池塘也好，然后就把面包丢到水里去，象征什么？象征说他将我们的罪投于深海。感谢主，我们不需要这么做，我们有耶稣，是不是？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。你背好了没有？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讲什么？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的，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，对不对？这样的一个应许。所以怕的是什么？怕的是你硬着景象不悔改，那你就落在他所说的咒诅里面。你不要说我已经受洗了，你说我已经接受了，我做了决志祷告，不表示什么，你明白吗？明白吗？就是要行他的道，有他的话语，有他的话语，我们要遵行，我们要遵行他的话。这就是今天摩西苦口婆心对着以色列百姓说的。今天我们每一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，我们已经有确据的重新检查自己，重新在里面做大扫除。圣灵住在我的里面，是不是这一年除了圣灵住在我里面之外，我还有别的东西也一起居住在里面的，要赶出去，清洁干净。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，他说有一个人把鬼赶出去了，然后这个鬼到处去走，无水之处走来走去，找不到住的地方。这个鬼就说，我要回到我原来出来的地方去看看。他就来到他出来的地方，他看了，这在马太福音哦，这样大概是。结果看到里面干净的不得了，很干净啊，没有人住。于是这个鬼呢，就去带七个更恶的鬼跟他一起住在里头。耶稣说，这个人的光景要比先前还更糟糕。我是用口语把这个故事讲给你们听，我的意思是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今天接受了耶稣基督，每一个人住在我的里面，你里面要打扫干净，打扫干净以后，让什么？谁住在里头？圣灵。你圣灵住在里头，你要不要神的话有根有基的在里头继续的添加进去？任何魔鬼可不可以再来进到我们的里面？不可以，不要开门。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机会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有一个机会，我们抓住神的节期，神所定的日子，这个日子是他定的，不是人定的，是他定的赎罪日。我们在这个节期里面抓住他的应许，拿着他的话语，整本圣经，你以为是他是写给不信的人看的啊？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，写给谁看的？写给跟他立约的每一位看的，知道吗？这些话是对谁讲的？对我们讲的。犹太人抱着陀螺跳舞，你可以抱着圣经，这是我们的，爱他，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，遵行他的话，我们是有盼望的。因为祝棚节再过五天就到了，赎罪日之后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我们的王，我们的神比我们还要兴奋，要跟我们一起永远的住在一起。感谢神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我们低头祷告，我们起立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神啊，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，不永远怀怒，喜爱施恩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必再怜悯我们，你必因着我们的悔改，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，你不再纪念，都过去了，你必再怜悯我们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，今天使我们的心转向你，使我们的心怀意念转向你，转向你。主，我们放下一切，我们有得罪人的地方，主，你来光照我们。 主，人有得罪我们的地方，我们要赦免。主，在今天让我们和你，与你和好，我们也与人和好。愿主你的话语深深的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好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领受你早就预备要给我们的一切的祝福。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。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耶和华必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耶和华必向你扬脸，赐你 shalom 平安。主，你保守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一位，在这你所定的日子里面认罪悔改归向你的时候，要享受从你那里来的真正的 shalom 平安，并且要得到主你所应许的一切的福，从今时直到耶稣啊再回来的日子。阿门。
阿门。